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14号星期一，以下是国际新闻。在英国举行的工业化国家七国集团峰会星期日结束之后发表公布，提及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强制劳动、新疆人权、香港自由和高度自治等涉及中国的议题，引发外界关注。七国峰会6月13号结束三日的议程，七国领导人在公布当中确认，基于民主价值观，在气候变化、七国集团国家和其他国家网络安全基础设施的建设、新冠病毒防疫对策等多个重大议题上进行合作。在涉及中国的议题上，七国领导人重新维持基于包容和法治的印度太平洋地区的自由和开放的重要性，并且强调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鼓励和平解决台海问题。公布中说，七国集团领导人继续对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局势是严重关注，强烈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和增加紧张局面的企图。公布仲话，关注在全球供应链当中使用任何形式的强制劳动，包括国家队，是包括农业、太阳能板和服装等行业，以及少数民族的实行的强制劳动。七国领导人在秉持人权和国际劳工标准的重要性上达成共识，并且承诺继续合作，包括通过各自国内可行的方式和多边的机构保护个人遭受强制劳动，以及确保全球供应链免于使用强制劳动。七国领导人授权七国贸易部长在2021年10月举行的七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前，在铲除全球供应链当中使用所有形式强制劳动上找到强化合作和集体努力的领域。公布仲话，七国领导人意识到最大的一啲国家同埋经济体喺维护基于规则嘅国际体系同埋国际法上嘅特殊责任，喺涉及中国同埋全球经济竞争议题上，七国将会继续协商，采取集体方式挑战损害全球经济公平同埋透明操作嘅非市场政策同埋做法。同时，七国将会继续促进民主价值观，包括呼吁中国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特别是涉及新疆以及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确保的香港的人权、基本自由和高度自治。拜登政府一名匿名的高级官员在七国集团峰会结束之后向记者介绍情况的时候证实，七国集团领导人都认为一个越发咄咄逼人的中国是真正的威胁，但是在应该怎样进行积极回应的问题上存在分歧。意大利、德国和欧盟似乎不愿意对中国采取强硬的立场，而宁愿集中构建合作性质的关系。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法国就希望在不同程度上是更加以中国的行动作为七国集团采取对应措施的导向。拜登总统在峰会结束后的记者会上承认，他自己希望七国集团联合公布有关中国的内容更加强硬一些，但他对最终结果感到满意。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星期一发表声明，说七国集团峰会公布在新疆、香港、台湾等问题上发表了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言论，进一步暴露出美国等少数国家的险恶的用心，他们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据路透社消息，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英国举行峰会之后说，七国集团领导人星期日同意更加紧密地协调应对中国提出的挑战。一位消息人士说，特鲁多在星期六主持了七国集团对中国的讨论，并且呼吁采取统一的做法。他说该组织需要在中国问题上立场坚定、团结一致，并且同意为此采取措施。他说七国集团行动的一个例子就是他提出帮助发展中国加一个的基础的设施计划，这项计划可以与北京的一带一路倡议相抗衡。在气候变化等一些问题上，七国集团需要中国合作。七国集团峰会结束的时候发表公布，强调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鼓励和平解决台海问题。台北方面对此表示感谢。台湾总统府发言人在声明当中说，这个是七国集团首次在峰会联合公布当中纳入有台的内容，表明台海和平与稳定已经提升到印太地区甚至是全球高度关注的焦点，是促进自由与开放的印太地区的关键。以色列星期日宣誓成立新政府，结束了总理内塔尼亚胡长达12年的总理生涯，并且任命宗教极端民族主义小党领袖纳夫塔利贝内特为新总理。 布雷特將會在八個政黨之間達成一項不是那麼可能達成的權力分享協議下擔任總理兩年。這些政黨除了希望結束內塔尼亞胡混亂的任期之外，沒有什麼共同點。布雷特是內塔尼亞胡的前盟友，曾經在2019年和2020年擔任內塔尼亞胡的國防部長。美國總統拜登對以色列新領導人表示祝賀，並且說他期待著加強我們兩國之間密切和持久關係的各個的方面。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告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中国人大常委会6月10日通过反外国制裁法，以所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之名，反制美国等西方民主国家对中国的单边制裁。观察人士说，在美中两国贸易战还未结束之时，中国又通过反外国制裁法，这个令到美国在华企业进退两难，预示着未来美中关系将会持续紧张。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华盛顿报道。
中國出台的反外國制裁法被認為是繼三年前美中兩國爆發貿易戰之後雙方的又一次正面交鋒和較量，只是這次是從貿易層面上升到法律層面。中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負責人10日在接受新華社的專訪的時候說，制定這部法律的目的是反制反擊反對外國對中國搞的所謂單邊制裁，為中國应对打击外国反华势力、敌对势力的活动提供法治依据。他还引用已故中共领袖毛泽东的话，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为中国政府采取的立场进行辩护，并称要对某些西方国家和组织以涉疆、涉藏、涉港、涉台、涉海、涉疫等议题为藉口，对中国有关国家机关、组织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进行所谓制裁的霸凌行径进行有力的反击。这部这个月10号开始实施的反外国制裁法总共有16条，其中第4、第5条规定国务院有关部门可以决定将直接或者间接参与制定、决定、实施针对中国公民、组织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的个人、组织列入反制清单。此外，反制措施的适用对象还包括列入反制清单个人的配偶和直系亲属，列入反制清单组织的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等。该法第6条规定的具体反制措施包括不予签发签证、不准入境、注销签证或者驱逐出境、查封扣押、冻结在我国境内的动产、不动产和其他各类财产、禁止或者限制我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其进行有关交易、合作等活动。在中国通过这部反外国制裁法之前，中国人大在今年3月召开的会议上面的工作报告之中指出，今后一年的主要任务是加快推进涉外领域立法，围绕反制裁、反干涉、反制长臂管辖等充实应对挑战防范风险的法律工具箱。反外国制裁法给了这个工具箱增加了一件新的工具。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学院终身教授高树超博士对美国之音说，美中贸易战开始已经延伸到超出贸易的领域，譬如美国在涉及新疆和香港问题上面对中国的制裁，表明美中之间的冲突已经完全从一个贸易冲突变成一个更全面的冲突。反外国制裁法将会令到美国企业在美中两国相互制裁的时候进退维谷。
很多外国企业可能就会比较担心，因为它涉及到这个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如果说美国对中国比如说企业华为进行制裁，那么美国的企业它要遵守美国的制裁呢，可能就会违反中国的反制裁的措施。
高树超博士说，很多外国企业可能就会比较担心，因为这些涉及到在中国和美国之间选边的问题，例如美国对华为进行制裁，如果美国企业要遵守美国的制裁，那么美国的企业就会违反中国的反制裁措施，这样就给了美国的企业陷入两难的境地。不过这些对美国企业来说是最棘手的事。不过高树超教授又认为， 反外国制裁法，假若起到的是威胁的作用，有些好像核武器一样，起码宣称的杀伤力要强，才能够起到比较大的威胁作用。高士超教授说，中国的反外国制裁法，它的作用就相当于一个核武器，核武器哪个时候最有效呢？不用的时候是最有效，一旦使用了核武器一定是两败俱伤，不用的时候是最好，但是中国是不是能够用，敢用，用了能够起到什么的效果，这些都属于是未知之数。美国迈阿密大学资深政治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金德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补充说，中国人大单方面通过的反外国制裁法虽然是很明显是针对美国，但这个法律在很大程度上面是象征性的。任德方说，毫无疑问一些美国公司会受到伤害，但总是有办法规避法律规定的，所以他认为这些只是美国和中国之间针锋相对游戏的最新的进展。中国经济学家梅新玉博士认为，中国出台这部法律是在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战之中，为保护自身合法权益而逼不得已采取的措施。
通过这样一个那个外国制裁那个本质法，也是有助于降低那个全球经贸和政治交往当中的不确定性风险。
梅新玉说，通过这样一个外国制裁反制法，亦都是有助于降低全球经贸和政治交往之中的不确定性的风险。他亦都希望中国最好不要使用这项法律，这样对中美两国的经贸平稳发展乃至对全世界都是好事。而金德方教授表示，中国有制定任何法律的合法的权利，帮助中国公司应对美国的制裁，但是怎样执法就是另外一个回事。从过去的经验来看，中国的公司经常站在那些想在中国做生意的美国的公司的一边，总是能够找到绕过中国规定的办法。金德方教授还举例说，过去美国公司也曾经帮助过被美国制裁的中国公司，例如在美国商务部2018年4月以中兴公司违反了美国对伊朗和北韩的制裁条款作为理由，禁止美国的英特尔、高通等公司向中国中兴销售零部件的产品、软件和技术等之后，美国公司的代表对特朗普政府进行多方的游说，最后令到美国政府在对中兴做出天价罚款之后放了中兴一马，美国商务部解除了对中兴的出口禁令，中兴又能够重新购买美国公司的零部件等等。
We will see which side loses more about this.
金德方说，因此在美国制裁中国、中国反制裁过程之中，就算哪一方会输得更多，哪一方会愿意作出妥协的姿态是有待观察。分析人士指出，美中两国贸易摩擦和纠纷长期存在，到了2018年3月双方的经贸紧张关系逐渐升级，特朗普政府指责中国偷窃美国公司的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设置贸易壁垒，强迫美国公司技术转让，操弄不公平的贸易行为，而且美中两国贸易逆差高达数千亿美元。有鉴于此，美国商务部在4月3日宣布对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中国转天亦都对同等价值美国商品加征报复性的关税，之后双方你来我往，打打谈谈，谈谈打打，双方加征关税商品总额高达数千亿美元，直到两国在2020年1月15日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而另外，中国在涉疆涉港等问题实施的政策或者法律招致美国严重的关切，2020年6月港版国安法之后，美国8月宣布制裁11名损害香港民主和自治的香港以及大陆的官员，包括特首林郑月娥、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中联办主任骆惠宁。美国在2020年12月宣布对中国人大副委员长王晨等14名副委员长实施制裁，惩罚他们在剥夺4名香港民主派立法会议员的资格之中起的作用。 2020年7月，美國根據全球馬格尼茨基法案對中共政治局委員、新疆黨委書記陳全國等四名新疆官員和新疆公安廳實施制裁。2021年3月，歐盟、英國和加拿大亦都宣布制裁新疆黨委副書記王君正等四人和一家實體。除此之外，美國仲以國家安全和利益、出口管制條例違反伊朗制裁令等的原因，陸續對數十家中國企業實施制裁，列入實體清單。美國對中國個人、機構等實施制裁之後，中國在拜登總統就職之際宣布制裁前國務卿蓬佩奧等28人。去年8月，中國仲制裁了魯比奧等6名聯邦參眾議員，以及美國民主基金會總裁格什曼等5人。美中相互制裁致使兩國關係跌至過去幾十年來的新低。展望美中兩國未來的經貿關係，迈阿密大學教授金德方說，如果中國停止侵犯知識產權已經在南中國海和東中國海咄咄逼人的活動，還有對台灣的軍事恫嚇和壓力，這樣美中兩國緊張關係將會消除，這些比貿易戰立法更有助於美中關係。新加坡本地大學的高樹超教授說，未來美中關係的走向仍然是比較嚴峻，美國國會民主共和兩黨議員在對中國的競爭或者對抗問題上面達成了共識，雖然兩黨採取的手段和方式不同，但是從戰略角度上面還是要與中國全面競爭。以上是美國之音楊明華盛頓的報導。
美國國會的目光再次是聚焦中國新疆的人權侵犯問題，兩黨議員紛紛表態支持美國政府對2022年的北京冬季奧運會採取外交抵制，以作為對北京當局迫害維吾爾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數族裔的回應。多位跨黨派成員亦都對美國企業在新疆的強迫勞動問題上所扮演的角色提出不滿，說跟住落嚟將會鎖定美國有關企業進行施壓。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李日華在華盛頓報導。
在6月10日在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由下屬的人權小組委員會以及亞太小組委員會聯合召開的聽證會上，議員是嚴厲批評北京當局在種種人權侵犯行為。
Man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outrageous actions are well known by others. It's censorship, it's incarceration of journalists, it's repression of religion.
委员会亚太小组首席共和党成员罗姆尼参议员在开场发言当中表示，中国共产党的很多劣行是广为人知，比如是言论审查、关押记者、压制宗教、压迫所有少数族裔，以及是监控自己本身国家的公民。
But when it comes to its genocide of the Uyghur people, China has largely been able to hide what it's perpetrating.
但是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问题上，中共基本上是得以对世界是隐藏他们的罪行，从集中营到强迫劳动，到拆散维吾尔人家庭，到汉族人对维吾尔人妇女的性虐待。中共共产党的对维吾尔人所犯下的罪行，对于一个现代国家而言是前所未有的难以想象。这场以新疆的暴行我哋緊接落嚟要做啲咩嘢為題嘅聽證會，係參議院外交委員會7年以嚟首次舉行跨組別嘅聽證，亦都係人權小組委員會呢屆嘅國會首場嘅聽證會。主持星期四聽證會嘅人權小組主席海恩參議員表示，佢哋係希望以一個非常之重要嘅問題展開呢屆嘅議期嘅討論，並且係強調呢個係體現咗國會兩黨對中國人權問題嘅重視。嚟自弗吉尼亞州的民主黨人海恩在會議上話，沒有任何地方比新疆維吾爾穆斯林所面臨的對個人自由以及基本人權的侵犯更加全面、更加殘暴。這個星期較早的時候，參議院通過旨在大力投資美國各項產業以提升美國競爭力和中國展開抗衡的美國創新與競爭法。該個法案包含了一項由海恩以及羅姆尼共同提出的條款，呼籲美國政府不要派遣任何官員代表團到北京出席明年2月的冬季奧運會，對這4年一次的運動盛會採取外交抵制，同時將焦點是聚焦在中國的人權侵犯問題上。海恩說， 他們認為奧運會將會製造一個機會讓全世界關注中國，但是這樣的觸目之下，他們是可能可以做一些事情來吸引世界的注意力，向大家展示對維吾爾人發生的暴行。目前還是不清楚拜登政府是否將響應國會的呼聲，以外交抵制的方式拒絕派遣政府官員出席北京冬奧。海恩參議員在聽證會對美國之音說，除了行政機構，國會緊接下來會同時將對有關聯的美國公司進一步施壓。
I think the China with the Uyghurs and even American companies benefit if this issue does not get attention. But as soon as the issue gets attention, you know, many of the companies are
going to be associated with it. 亦都可能向美國嘅贊助公司，亦係美國嘅傳播媒體進一步了解，睇睇佢哋計劃如何避免人權問題，以及係強調對人權嘅侵犯。但係佢仍然係唔清楚行政部門目前有啲乜嘢計劃。佢緊接住仲話，佢係認為如果維吾爾人問題得唔到關注，中國甚至係美國嘅企業都可能從中受益。但係只要呢件事能夠引起注意，人權侵犯係好多美國公司唔希望有所關聯嘅。因此，佢係認為處理美國企業嘅方法就係引起公眾對呢個問題嘅高度關注，以及係討論佢哋是否應該係對新疆嘅情況或者中國政府嘅行為負責。因此，為美國企業，如果他們是覺得自己跟那些問題有關聯的話，他們會非常之謹慎。如果他們覺得可以做任何他們想做的事情而不會有人注意的話，這樣他們就會繼續他們想做的事。出席作證的人權組織人權觀察中國項目主任尼查森對美國之音說，目前還是不確定美國行政部門是否作出是任何抵制的決定，但是他確實認為有越來越大的壓力要求他們，亦即是美國政府不要派出外交代表團，並且想辦法在運動員離開之前先在美國為他們慶祝。李查森聽證會上還建議，國會應該是聽取美國企業的講法，了解他們在人權保護方面採取哪一種的行動。李查森說，如果你要召開聽證會討論美國企業如何盡職的保護人權，以及是同中國的問題，他是一定會建議邀請美國廣播公司和其他的美國企業來這裡，說明他們如何確保自己參與奧運會的同時不會助長那些人權侵犯的行為。李查森在會後對美國之音說，他認為國會方面還是應該要求美國企業證明他們是未有使用強迫勞動生產的棉花來購買以及定制參加比賽的制服。而此外，他還認為鼓励运动员关注中国的人权议题亦是一种重要的方式。他说，国会我还可以鼓励运动员关注这些议题，令到他们是自己讨论。李查森说，他们现时生活在一个时代，运动员这个是一种宣传的活动。他认为从国会议员那里听到这样的保证，说这个是一项受欢迎也受到保护的权利，亦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兩黨呼籲盡速通過防止強迫維吾爾人勞動法。響應對中國新疆的人權問題上面，來自兩黨的多位議員都對於美國企業響當中扮演的角色感到擔憂。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人權小組首席共和黨成員魯比奧參議員響聽證會上面直言批評美國大型企業對中國響新疆的人權侵害行為視而不見，然而已經成為了中國共產黨壓制政策的共犯。魯比奧說，長久以來好像耐克、蘋果、亞馬遜以及可口可樂公司都在使用強迫勞動，他們受益於強迫勞動或者可能是強迫勞動的供應商那裡採購，可悲的就是這些公司令到他們都參與了這些犯罪活動。
The one major difference between past and present crime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s the motivation.
魯比奧還說，中國過去和現時在迫害人權的行為一個主要區別在於動機，這種動機從簡單的追逐權力演變為是追逐權力和利益。
Many Uyghurs and other Muslims are forced to manufacture goods such as textiles and electronics and food products. They're also transported to other provinces.
魯比奧說，很多維吾爾人和其他的穆斯林被迫製造紡織品、電子產品以及食品等產品，他們被運到其他的省份，在當地被迫勞動。中國政府將以此美其名是為扶貧，但是每個人都知道這是什麼，這個就是勞役。 由魯比奧以及民主黨人麥克里所提出來的防止強迫維吾爾勞動法，自今年4月在參議院推出之後，目前仲是未有出現任何的進展。該個法案的眾議院版本已經在上個月通過外交事務委員會，正在是等候全體院會是表決。防止強迫維吾爾人勞動法包含了一項可反駁的推定，即是所有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生產的商品都是被推定為是由強迫勞動，除非提出明確以及令人信服的證據能夠推翻這項的推定，否則一律禁止進入美國。該個法案還授權美國總統對在新疆對維吾爾以及是其他的穆斯林民眾強制勞役的任何人實施制裁，要求被列入的名單的美國公司公佈和有關中國公司實體接觸的財務情況。魯比奧表示，他認為這項的法案有望最快在這個月通過參議院的外委會。他說這一部法案有助於確保維吾爾人強迫勞動的產品不會流入美國市場，令美國人在不知情的情況底下助紂為虐。魯比奧還說，中國共產黨犯下的反人類以及種族滅絕罪行要求國際社會緊急應對，他是呼籲拜登政府動用一切可以動用的工具結束這些的暴行，並且確保中共無法從罪行當中獲益，但是國會採取行動亦都很重要，他是希望這項法案可以成為朝這個方向邁出重要的一步。星期四的听证会上面，议员仲针对出席作证的德国学者郑国恩目前所公布的一份有关中国在新疆地区控制民族生育的报告进行讨论。报告援引中国学者以及是官员在新疆节育政策方面有关研究以及是发言，分析他的动机和目标。报告仲根据官方数据称，2017年至2019年新疆生育率大幅下降 50%。報告發現，北京當局的新疆生育政策將會令當地的維吾爾族等少數族群在2040年之前是大減，是大約260萬至450萬人，約佔該個族群的總人口的三分之一。鄭國恩在報告當中以一場無屠殺的種族滅絕來形容中國共產黨的行動。他在听证会上说，中国当局對他們在新疆的生育政策感到滿意，同時還目標改變国际社会对他人权侵犯的理解，希望将各界对这些行为理解为扭转成为是追求经济繁荣以及发展。郑国恩还表示，中国政府对他的政策赞不绝口，毫无疑问20年后他们回过头看，他们会说他们是成功地作出了改变，一切都是成功，一切都是繁荣。主持听证会的海恩参议员以令人不寒而栗来形容中国官员的心态以及想法。海恩表示，这个是一个非常之令人不寒而栗的事情，这个不单只是一场经过协调设计的运动，而且在设计这些政策的中国官员眼里面看，他们仍然是对这个行动的成功感到开心，这个是应该令到他们产生一种的迫切感，必须要尽快地推动强迫劳动以及其他的有关法案。这份报告为首份有关中国政府新疆政策如何影响当地少数族群人口，并且通过同行审议的报告。中国当局不承认在新疆存在着人权侵犯的问题，并且将会关押维吾尔人的拘留营称之为是再教育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星期二的记者会上面说，不理反华势力如何处心积虑上演任何的反华闹剧，包括新疆在内，中国的发展越来越好，国际社会主张客观公正看待新疆的声音是越来越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美国已经正式向北京提出在中国进行第二阶段的新冠病毒溯源调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6月11号与中共主管外事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洁篪通电话的时候，要求中国在新冠病毒溯源的问题上加强合作和透明度，包括在中国进行由专家主导的世卫组织第二阶段病毒的溯源调查。专家说，即使中国不配合，美国亦都有办法启动相关调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报道。
预计美国总统拜登在英国参加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以及是紧接下来的北约峰会和美欧领导人峰会上面，亦都会提出要求世界卫生组织就新冠病毒的源头展开新的调查。 彭博社披露 G7 峰会公布草案的显示， G7 领导人呼吁世卫组织推动对新冠病毒第二阶段的溯源调查，而且调查应该是透明，基于证据，由专家主导，而且是不受干扰。在美国总统拜登五月底下令美国情报机构加倍努力调查新冠病毒起源，以及是一些知名科学家转而支持对新冠病毒源头可能是武汉实验室泄漏这个理论进行更加全面的调查之后，美国各界要求中国政府允许对病毒溯源进行透明、公开以及是不受限的调查的呼声越来越高。罗格斯大学分子生物学家艾布赖特最早是提出了要对新冠病毒可能来自于实验室泄漏或者是事故的科学家之一，他和其他一些国际知名科学家曾经在今年三月给予世界卫生联署是一封公开信，认为世卫组织和中国的联合病毒溯源调查当中是存在着缺陷，未有解决病毒是来自于实验室逃逸这个的假设。艾布赖特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表示，科学界目前对病毒到底是来自于自然界还是实验室逃逸存在着分歧，是因为以目前的证据并不能够否定是实验室泄漏的理论。艾布赖特说，没有任何的科学证据令到他们是在自然日出起源以及实验室日出起源这两种可能性之间作出选择，所有的科学证据以及其他的所有的安全的证据都同样是符合这两种的可能性，从来没有一个相反的科学共识。世界知名的权威学术期刊之一的《自然》在6月8号在他们的网站上面发表的一篇探讨新冠病毒是否可能来自实验室泄漏的文章亦都持同样的观点。文章当中说，科学家是对沙士起源没有足够的证据来排除实验室泄漏的假说，或者是证明另外一种的说法，即是病毒起源源自于自然界。不过亦都有一些曾经表示病毒可能来自实验室泄漏的科学家现时转而持更为谨慎的立场。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专攻病毒研究的美国知名生物学家大卫巴尔迪摩在五月份发表的原子科学家公布的一篇文章当中，似乎是暗示这个的基因组的一个特定特征，即是弗林蛋白酶裂解点是支持病毒是来自人工改造的实锤证据。这个观点一度被广泛引用，但是最近它是改口，声称它的所谓实锤的讲法不够严谨。它对洛杉矶时报表示，这个序列是自然产生的，这个是通过人工操作，这个很难确定，它不会排除两者当中任何一个的来源。美国之音记者试图系请巴尔的摩就此澄清，他自治发稿的时候未有得到他的回复。艾波赖特表示，调查新冠病毒是否起源于实验室已经超出了科学的范畴，病毒实验室泄漏的讲法调查应该是由鉴证调查完成。艾波赖特说，这个问题的答案将会是来自于传统的调查、鉴证调查，而这个是在中国是有调查余地的，但是这种调查将会需要中国政府的合作以及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合作，这种形式的调查将会采取检查的形式，检查实验室的设施、检查实验室的笔记簿、检查电子数据库、冷冻室样本，从冷冻室提取样本并且进行测序、采访工作人员，从地面管理员以及维修人员到保安人员到实验室的工作人员以及管理人员等等，都所有的人员要在没有政府监督的情况底下逐一私下采访他们，这个将会需要查阅这些人员的医疗记录以及这些人员的血清学的样本。但是到目前为止，北京方面态度强硬，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在同布林肯国务卿的通话当中指责新冠病毒是来自武汉实验室的泄漏是美方一些人编造的荒谬故事。他说，中方对此表示严重关切，敦促美方不要将溯源问题政治化，要将精力放在国际合作抗疫上面。世界卫生组织最近亦都表示，他们无法强迫中国就新冠病毒的源头提供更多的信息。 世卫组织紧急项目执行主任瑞安在6月7号被问到世卫组织如何迫使中国更开放的时候表示，世卫组织在这方面没有权力迫使任何人。但是艾波拉特认为，即使是没有中国的配合，美国仍然有能力在美国境内启动有关的调查。艾波拉特说，这个里面关键点就是武汉病毒研究所在蝙蝠沙士相关冠状病毒方面所做的所有工作都是同一个非政府组织通过合作进行。这个非政府组织是位于纽约市，名叫是生态健康联盟。因此生态健康联盟在他们的硬盘以及是文件柜当中会有电子以及纸质文件。这些文件有可能为解决起源问题提供非常重要以及有用的信息，会有他们申请经费建议书、拨款进展的报告、武汉实验室的原始数据、武汉实验室的分析数据，以及是武汉实验室一宗撰写的科学论文草稿，以及是和武汉实验室的大量通讯。这些都是美国公众以及美国政策制定者需要获得的信息，因为他们是为他们是付费，他们提供了 1.23 亿美元由联邦政府是提供给生态健康联盟用于这个和其他的项目。名利场杂志在6月3号发表的12000多字的长篇调查报道，披露了生态健康联盟和武汉病毒研究所以及他们该所研究员石正丽的合作。报道作者根据生态健康联盟向纽约州总检察长慈善局提交的990免税表查出，到2018年该个组织每年从一系列的联邦机构拉到是高达1500万美元的赠款，包括美国国防部、国土安全部以及美国国际开发处。石正丽本人在他的简历当中列出是美国政府超过120万美元的拨款，包括2014年至2019年期间来自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66万5千多美元，以及同期来自美国国际开发处的55万9500美元。报道说这些资金当中至少有一部分是通过生态健康联盟提供。生态健康联盟的总裁达萨克是世卫组织派到中国进行病毒溯源调查专家组的唯一一位来自美国的专家。根据名利场的报道，美国政府提名的三位候选专家组成员，一名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的兽医，一名美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家，以及美国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的病毒学家，都未有被选中。艾波拉特表示，美国国会或者司法部应该迅速启动调查，并且对相关人员进行传唤。在特朗普政府担任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的博明在此之前曾经表示，美国国会应该成立一个跨党派的调查委员会，调查新冠病毒起源于实验室逃逸的理论。博明在6月8号在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举行的一场听证会上面作证的时候说，他认为应该迅速地成立一个拥有全票权力的两党委员会。他认为他们是需要停止病毒功能增益的研究，并且在全球范围内起带头作用，并且恢复奥巴马对功能增益研究的禁令。该个禁令旨在帮助预测当前的大流行病，但是实际上可能反而为这次大流行病埋下了种子。支持新冠病毒来自于实验室泄漏理论的人士认为，对病毒进行功能增益研究通过的对不同类型的病毒进行交叉混合，来提高病原体的致病性以及传染性，具有高风险性，有可能会导致病毒的泄漏。中国官媒《环球时报》英文网站6月9号发表的一篇报道说，武汉病毒研究所的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主任袁志明表示，他们每年为实验室工作人员保存血清样本，未有收到任何异常疾病的报告，所有工作人员新冠病毒抗体检测都是呈阴性。对于2019年10月至11月的流感阳性病例，他表示这个是该所和武汉协和医院合作进行的回顾性的研究，总共从医院患者身上采集了1001份的样本。2019年12月样本当中未有发现阳性的样本，2020年1月的700份样本当中发现4宗的流感以及新冠病毒的混合感染。 報道話，呢四宗嘅混合感染病例唔係武漢病毒所嘅實驗室工作人員。呢、這個似乎係對《華爾街日報》五月份根據美國國務院一份情報報告獨家報導嘅武漢病毒研究所三名研究人員曾經喺2019年11月出現嚴重病情之後，去醫院尋求治療作出嘅回應。嗰一篇嘅報導喺一定程度上邊導致咗病毒嚟自實驗室洩漏嘅理論再次得到輿論嘅關注。艾布赖特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讲法和中国政府向世卫组织溯源调查专家组提供的信息不一致，并且与之相矛盾，同时亦都同澳大利亚以及美国政府获得信息不一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日前再次将新冠病毒可能来自于实验室泄漏声称为是谣言，并且表示美国应该是开放位于马里兰州的德特里克堡的生物基地供世卫组织进行病毒溯源调查。艾布赖特表示，这个是中共政府在转移公众对病毒源头的注意力。他说，这个是需要记住的一个关键的问题。遗传进化分析亦就是病毒序列的家族树，显示病毒是来自于武汉，明确显示来自于湖北省，在2019年9月至11月之间起源于武汉或者附近，因此病毒的出现时间以及地点都是已经知道的，没有任何模糊不清的地方。中国说，这种病毒是在德特里克堡或者德特里克堡附近出现，这个是没有任何可能性的，这个是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由中国一点资讯创始人郑朝晖在美国创立的新闻信息平台 Newsbreak 近年来在美国颇受欢迎，下载率急剧攀升。 Newsbreak 和郑朝晖的连结引发观察人士对他是否是会受到中国政府控制的担忧。不过该公司对美国之音强调，他们是美国创立、美国投资的公司，遵守美国数据安全和私隐相关的法规。下面有美国之音记者倪芝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在6月9日星期三撤销了特朗普时期针对中国应用程序 TikTok 和 WeChat 的禁令，同时要求对来自中国等外国对手的应用程序构成的安全风险展开评估。近年来表现突出的 Newsbreak 引起美国国内的关注。 Newsbreak 是一点资讯创始人郑朝晖2015年在硅谷二次创业建立的Particle Media 公司推出的，被称为是美国版的今日头条。它和美国传统新闻媒体相比是并不起眼的一个细小的公司，但自从创建来就受到了追捧。根据移动应用数据分析公司 Sensor Tower 的数据，自从2019年1月以来， Newsbreak 多次在美国应用商店上面的 iPhone 免费新闻应用程序之中排名第一，超过纽约时报、BBC 和歌新闻。在2020年它的下载量超过了2300万次，而在这个星期它的排名稳定在第三的位置。虽然 Newsbreak 亦都传播国内和国际新闻，但它的口号是 Local Everything， 就是传播本地的一切，承诺恢复当地新闻生态系统，标榜自己为全国第一智能本地新闻平台。它通过算法传递新闻，根据读者的浏览历史来到选择文章，是一个由 AI 驱动的基于读者兴趣的新闻引擎。它的网站宣称 Newsbreak 的使命是连接并且增强本地用户、本地内容创作者和本地企业的能力，旨在帮助世界各地的人过上更加安全、更有活力、更真正连通的生活。通过和全国数千家当地出版商以及企业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 Newsbreak 的首要任务是帮助新一代读者找到当地出版的重要内容和信息，并且和他互动。和包括 TikTok 和微信在内的由中国人创建的手机应用不同， Newsbreak 强调自己是美国创立、美国投资的公司。该公司品牌营销副总裁格雷格·维德曼在给美国之音的回复之中说，Newsbreak 是一家美国企业，是在硅谷快速发展的初创公司。他们的董事会主席是前微软高管 哈里舒姆、雅虎聯合創始人、前首席執行官楊志遠是他們的首席顧問。鄭朝輝、哈里舒姆和楊志遠都是美國的移民，共同建立了這家美國的公司，目前在美國擁有近200名的員工，所有美國客戶數據都托管在美國亞馬遜網絡服務的服務器上面，他們遵守所有美國數據安全和隱私法。韋德曼仲強調，該公司最近籌集的 C 輪融資是由美國投資公司 Francisco Partner 牽頭的，但是一些專家表示，中國政府並非完全不可能向 Particle Media 施壓，試圖控制這個應用。新美國安全中心 CNAS 技術和國家安全項目的研究助理艾尼基·李科寧對美國之音說，要看一家公司是否受到中國政府的影響的時候，不單止要考慮公司的總部在哪個地方、員工在哪裡工作、投資者是哪個人，還要考慮哪些人在這裡跟公司互動以及對公司造成影響的手段。他說，因此當談到中國影響，大眾立刻想到的是法律和監管，看看這個公司在有多大程度上面可以或者不可以拒絕政府的要求，但亦都要看金融的因素，例如市場准入。李科寧又說，如果還要考慮到投資者和資金注入， Newsbreak 當然不能夠免於中國壓力。布萊斯·巴羅斯是德國馬歇爾基金保衛民主聯盟的中國事務分析師，他在回覆美國之音的郵件之中說， Newsbreak 受到中國政府或者中共實體的影響或者事實上控制的可能性取決於 Particle Media 的所有權。他說，在過去鳳凰新媒體是香港一家和中共關係密切的傳媒集團，擁有 Particle Media 的很大的股權而不是多數，目前鳳凰新媒體的所有權要少得多，但是如果所有權再次大幅擴張，這樣是的，這些確實和為中國以及中共可能施加的影響敞開了大門。不同於中國官媒在美國的分支，例如 CGTN 和人民日報海外版聚焦於國際新聞和涉及美國全國的新聞， Newsbreak 聚焦於受眾身邊的本地新聞。李科寧認為，中國政府有可能通過 Newsbreak 對美國民眾以更切身的角度進行影響，在海外講好中國故事。他說，他絕對明白為何中國政府可能有些理由去想，在沒有辦法以這樣或者另外的方式影響算法，是否有某一些類型的當地新聞可能會導致美國人和政府機構之間的不信任呢？那裡當然有風險，但他認為情況還是有待觀察。巴羅斯又說，美國政府需要好像對 Newsbreak 這樣的應用程序進行更多的審查。他又說，好像 Newsbreak 這樣的應用程序的迅速成長，顯示美國急需在國家一級制定更多的立法，明確實益所有權的重要性。他又說，一些大型的中國民營的企業通過香港在開曼群島或者英屬維爾京群島等海外司法管轄區擁有實益所有權的情況十分之尋常，並且允許他們和中國政府、同共和黨、同共產黨存在潛在的不透明的關係。初出茅廬的 Newsbreak 受歡迎的程度超過了美國傳統媒體和在在線的媒體。巴羅斯說，這樣的成功凸顯了中國國內科技產業變得更加創新，美國政府需要思考如何制定政策促進美國自身更多的創新。他說，美國新聞媒體和平台應該從 Newsbreak 受歡迎的現象之中學到的，就是美國各地的受眾仍然渴望了解他們的當地新聞，所以關鍵是要加大對地方新聞的媒體出版物和應用程序的投資。但是他強調說，要確保他們所有權結構明確，不會和中共或者中國政府關係密切的個人或實體掛鈎。李科寧就認為，這個現象應該被美國傳統媒體敲響警鐘，重建美國公眾對他們的信任。他又說，美國人天生願意質疑，他認為這些不一定是壞事，但他肯定希望美國媒體和公眾的關係改善。他認為，大眾去尋求另一個新聞的來源，只是因為他證實了你的觀點，這些可能是一件壞事。話雖是如此，他認為講到底，要有分析工具能夠查看一條報導，評估來源，評估它的可信度，然後將它和其他新聞進行比較。 以上是美国之音魏之华盛顿的报道。
躺平一词近年来在中国蔚为风潮，这种用最低欲望过生活的心态引起很多年轻人的共鸣，但是亦都被抨击为是毒鸡汤。分析人士说，年轻人不再对未来抱持希望，刚刚与习近平的中国梦背道而驰，形成了人民躺平、国家在做梦的讽刺的状态，对中共是一大的警讯。华为美国之音第二记者陈坤在台北报道。
躺平最近成为中国的网络热词，强调少工作、不买房屋、不买车、不购物、不结婚、不生仔，用最低的欲望过生活。这个词源自百度贴吧一则“躺平即是正义”的贴文，作者自述怎样在没有稳定工作的情况之下，通过偶然打散工和低消费去过生活。作者说，每个月花销控制在200元以内，日常就在家里面睡觉，在外面躺，好像闲散的猫猫狗狗一样咁躺。躺平才是宇宙间客观的唯一真理，我选择躺平，我不再恐惧。这种表述打熟了不少年轻人的心，除了作者本人被奉为躺平学大师之外，躺平学、躺平族这一类的名词亦跟着流行起来。而此外，类似社会险恶先躺为敬，一时躺平一时爽，一直躺平一直爽，这些口号亦颇受欢迎。6月5号陕西省公务员考试甚至将躺平当成面试的题目。其实类似躺平的现象并非中国独有的，英国有尼特族，美国有归巢族，法国有袋鼠族，香港称之为双失青年，日本就有不爱出国、不爱工作、不爱出门的三不青年，南韩就有放弃恋爱、放弃结婚、放弃生仔的三抛族，还有将住房和人际关系都抛去的五抛族，更有七抛族，就是连梦想和希望统统抛弃。对于中国年轻人当中出现的躺平现象，民间反应褒贬不一。有人就说躺平代表着拒绝成为其他人赚钱机器而被剥削的奴隶，是年轻人满足现状的生活方式，没什么不好。而另外一些人就反驳说，躺平就是混吃等死，不求上进。其实躺平有它更加深层的原因。分析人士说，躺平是当今中国年轻人对改革开放之后先富不富的情况的无奈反应，他们当中很多人输在竞争起跑线上而无能为力。中国时事评论员解飞就对美国之音说，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希望要先富后富，就是先富的一批人带动其他人共同致富，但后来就发现先富不富，就是当那批人先富起来就是他们。
解飞说，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希望先富后富，就是先富一批人再带动其他人共同致富，但后来发现先富不富，就是当那批人先富起来，他们后面的人就没有机会再富起来了，就是财富很难向整个社会转移，只是向少数人集中和垄断。撰写《崩世代》一书的作者、台湾中央研究院社会所研究员林中宏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的崩世代大概比台湾迟了10年形成。所谓的崩世代是指青年就业困难、贫困低薪而且难以成家生育的世代。据林中宏说，根据2017年中国社会综合调查及有关的分析，35岁以下的中国青年普遍存在着低薪、低所得、职场就业不稳定的情况，这种恶化和2015年和2016年中国经济增长率逐渐趋缓有关，特别是高等院校毕业生离开学校之后很难找到工作。他认为中国青年这种低薪和然后结婚生育的情况和过去台湾或者其他地方的千禧世代所面临的困境类似。他说，
中国的经济发展进入高原期，甚至可能会出现逐渐状况恶化，那年轻人工作机会减少。
林中宏说，中国经济发展进入高原期，甚至可能会出现逐渐状况恶化，年轻人工作机会减少，这个世代面对很多困境。躺平这个就是反映中国大陆整体经济和产业发展的困难，当然对中国大陆未来发展会有不利的信号。中国房地产公司贝壳找房所属的贝壳研究院5月27号发布了2021新一线城市居住报告，指出在房价收入比最高的三个城市，也就是深圳、北京和上海，普通居民家庭需要20多年不吃不喝才能够买起一套的房屋。 这个研究机构发表的另一篇2021新青年居住消费报告就提到，工作不稳定导致更换住所占 45.5%， 成为目前新青年住房的一大痛处，相当程度反映出现今中国的年轻人买不起楼、工作不稳定的现实情况。中国媒体和学者接连发文批评躺平，豆瓣上多个躺平小组亦被封杀。南方日报日前刊登一篇名叫做《躺平可耻，哪来的正义感》这篇评论文章，说在压力面对躺平不单止不正义，还是可耻。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副教授李峰亮就发文批评，说年轻人选择躺平是不负责任。共青团的微博更加号召年轻人不负使命、不负家国、不要躺平。就在中国社会掀起一股躺平是否正义的辩论的时候，新华社5月30日发布了一个老科学家每日凌晨4点起来工作的视频，希望以此激励年轻人不要躺平，而是要持续奋斗。据这篇报道说，这名高龄86岁的中科院南海海洋研究所退休教授詹焕廷仍然每日工作10至12个钟头。这段视频一出就遭致大批的网友挞伐，有人说老科学界需求第五层实现自己人生价值，我们就在第一层帮老板打工解决生存问题，这个是一马子事吗？有人说躺平不是享受，躺平是面对生活重压之下的无奈逃避和自我慰藉，是逼不得已的选择。而另外亦有人说科学家确实是伟大，但是我只是普通垃圾。解非就说，上一辈人尤其是成功人士，在所谓一穷二白的时候捉住了下海的潮流，挖到人生第一桶金，就此而站起来。另外一部分人在互联网创业的时代利用技术做大做强亦企起来，但现在时代已经不同了。他说
他们用他们的生活经验告诉现在年轻人说，你们要努力，你们要奋斗，不能躺平等等。
解非说他们用他们的生活经验告诉现在年轻人知道，你们要努力，你们要奋斗，不能够躺平等等。但现在年轻人想说的就是，今日仲能够出现第二个王健林，仲能够出现第二个马云、马化腾咩？如果就能够出现嘅话，我话几乎系痴人说梦话。喺中国金融学者何刚兵眼中，躺平系一种无奈嘅积极主义。佢话：
你与其蠢动、盲动，还不如不动。你说是民企是一家，好像很多是民企。
何刚兵话：与其蠢动、盲动，仲系不如不动。你说民企就好像很多，人家真正做大，你又怎将他捉住呢？就好像马云、孙大五，你能够做他们这么大吗？做这么大又怎样？又是做完，我还是干脆不如不要做了。何刚兵就说，不消费固然对经济造成影响，但是减少消费就等于减少浪费，亦会减少碳足迹。所以躺平有助于中国2030年的碳达峰、2060年的碳中和的目标提前实现。何刚兵认为，此外躺平的人大多数不是报复社会的反叛型人士，而是通常是很温和的人。他说预期因为工作生活压力造成很多跳楼自杀的社会案件，躺平就悭了很多维稳的经费。何刚兵又说，指责年轻人躺平就是堕落是毫无道理，因为真正堕落的是阶层固化，没办法提供公平竞争的制度，而不是年轻人本身。年轻人就是看到这个结果，看不到自己的未来在哪里，所以才选择躺平。他说
小时候最大的理想就是吹过最大的牛逼，就是小时候说要当社会主义接班人。
何刚兵说，很多人在小的时候最大的理想就要做社会主义接班人，但到死都是接不到班，所以不如躺平。中研院社会研究所研究员林中宏就表示，躺平的核心问题在于中国经济、社会和政治等各个阶层的不流动，从而导致整个国家的流动体系停滞不前。他认为中共最高领导人不落台，导致整个社会阶层结构僵化，并没有社会流动就不会有中国梦，有梦想有努力才可以成功，但社会不流动，公众即使努力亦不会成功，努力亦是白费力气。他说
人民躺平，国家在做梦啊，相当讽刺的状态吧。
林中宏说，人民躺平，国家就在发梦，变成这个非常相当讽刺的状态，这个是一个极权化的其中一个后果，经常会发生。 林宗煌认为躺平是中国年轻世代生活困境的现实写照，但是讲不上觉醒，因为中国并不准许集体行动，所以只能够集体不行动作为消极抵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